请诸位大德翻开《大圣起信论》论本第36页。我们今天从36页第七行啊，论文第七行开始讲起。若修主则这个地方，36页论文第七行，请看论文。若修主则，注意近处，端坐正义，不依气息，不依形色，不依于空，不依地水火风，乃至不依见闻觉知，一切诸想随念皆除，也遣除想，以一切法本来无相，念念不生，念念不灭，也不得随心外念境界，后以心除心。若心若慈善，即当舍来注以正念，是正念者，当知为心，无外境界，既复此心也无自相，念念不可得。上个星期我们讲到这五行的第五个，这五行有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止观。这止观其实它就是这个般若跟禅定都合起来而已。因为在这里讲的止观，上个星期我们介绍过，这止观你一定要能够悟这一心二门。从止观的总则，上个星期我们讲这止观的总则，你一定要体会到这一心二门。这二门，一个是真如门，一个是生灭门。真如门就是我们心的体啊，生灭门就是心的相。那真如门是绝代的，那相那当然是悟的人，他是从绝代中看着相对待的相，所以悟的人他是从真如心中变现五蕴法。那迷的人他见不到真如，他就执着在这现象界里面，只看到这现象的相对待的相，而不见到真如。所以在这里讲止观门，你一定要先了解，哦，我们原来内根深外气界，这宇宙万法体是真如，真如无形无相，言说不可及的啊。像这个慧可大师所说的米心体了不可得，我们换一句话来讲，米真如了不可得，是无形无相的，没有踪迹的啊，但是他变现这些眼前这些境界，这是随我们的业识行业发现的，所以有这个生灭的相的假象，为他的相跟他的用，他两个是一件事。所以你看一心二门、真如门、生灭门各守一切法，他两个是一件事啊，都是一心，你一定要体会到这里。所以当你修止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这全事就是理。经上常讲全波即水，全水即波，水波是不二的。所以我们全事就是我们眼前根深世界这些事相，它的当体就是离体，就是真如。所以全离也就是事。所以当你修止修空观的时候修止修空的时候，那止中也有观啊，空中也有不空的，也有假，好，你就不会说是只有定而没有慧啊，你才可以定慧等持，因为你了解这一切宇宙万法这些现象，体都是真如，都是个离体啊。那随着离体，随着业识变现，就是相，相不离体，现象界不离本体界，本体界是清净无相的，所以。你修空观，你修止啊，修空 中间有假，修止中间有观，才能够止观并应。当你修假的时候，你也知道全是距离，所以假中有空，所以观中，好，修观的时候观中有空，这样的止观双印，空有圆融，这样来修中观。上个星期我们就讲到这里，那现在我们接着今天继续要讲的，就是把它分开来讲，来修止，单单来修这个止啊，在这个止也可以说有两个层次的修止，一个是在定中的修止，一个是在动中的修止。那我们从刚才我们所念的这段经文，是静中的修止，在静态中修止。但是你看了这段经文，你就知道，你不悟一心了，这一段经文你没办法修啊，你没有办法修啊，因为它什么都不能依啊，那就是你那个天台的三指三观所说的体真值啊，五蕴本空，六尘非有，是体真值，你还要指什么呢？所以他也不依呼吸，也不依什么，什么都不依，本地风光就是这样，所以他是体真值，他的空观啊，他的止观怎么修空观？这个空是指离体的观，止是体真值，法性本来如是啊，本质清净即灭相啊，所以这一段的止啊，所以为什么我讲这里所讲的止观，第五个止观，其实就是般若跟禅定的合一而已啊。啊，我们来详细来解说这个经文啊，解说这个论文啊，请看论文。若修止则，住于静处，端坐正义啊。你看，假如你要修止，先从静态中修止，这就好像我们一个人以前有了坏习惯啊，比如像有的人他有了赌博或者有一些抽烟的习惯，那他要戒烟或者是要戒赌啊，乃至像我们现在那个吸毒那个毒啊，你看他必须先远离这些香烟的抽香烟吸毒的这些朋友，先远离，甚至有一些烟毒那个戒肉手是吧啊，把他关在那里跟他远离，保持一阵子，让他养成习惯了以后，哎，他再跟这些会抽烟的朋友在一起谈话，那就没有障碍了。我二十几年前还没有学佛以前，我一天要抽两包烟啊，蛮重的啊，刚抽烟啊，刚戒烟，但是我又没有办法离开这些我这些客户啦，或者是跑到市政府啊这些办事情，这些工人员，我们有时候也不能说是完全隔离。那碰到这老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啊，他抽烟啊，要不要来一根啊？对不起，戒了。嗯，干嘛呀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然后他抽起来就给他噗，嗯，胖哦，就胖哦，我赞哦，要不要？哦，你看那个诱惑有多难过啊！你看，如果是定力不够啊，啊，没有靠佛啊，反正那个闻到那个香，嗯，佛在那里看，对不对？你昨天才在佛菩萨面前说我要戒烟，现在看你呢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在佛菩萨面前发个愿有效力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你看，先远离这些有坏习惯的这些朋友，然后把这个坏习惯改了以后，再来接触他们，甚至可以度化他们。现在我碰到那些抽烟的朋友，我就是劝他们，他们就说啊，你现在要跟你假婚呢、啊？啊，怎么这样？那这样还叫做修行人？他说啊，我都无助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就有办法去度他了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这个修止，先在静态中，先把心念的安住起来啊。所以先注意静处啊，这个静处啊，并不是说单独很安静这样的地方啊。为什么呢？你单独这个静处很安静的地方，你还有其他的问题。所以这个静处一共一定要具备这五个缘，才可以称之这个地方是标准的静处啊，不是光没有声音就叫做静处了。这五个缘，第一个就是 他要很安静。我们讲了阿兰那啊，就是闲居在很安静的地方啊，没有什么这什么，哎呀，一下电话，一下汽车，一下摩托车，旁边的卡拉 OK 啊，对不对？那个当然心就会很不容易安定下来。那第二个还要你持戒清净啊，你要受持戒力啊，像你真正修止的时候啊。那除非你是像在西藏那个地方，那没有青菜，或者绝对不要肉食，一定要素食啊，乃至于你能够这个养成习惯了，过午不食啊，晚上喝个果汁啦，或者是喝的那个蔬菜的汁，这样就好了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那时候不需要做很大的运动嘛。也不需要做很多的思维嘛，所以那个消那种浪费你身上体力的这种各种活动比较少，所以不需要吃那么多，吃的多呢反而有障碍啊，妄念又多起来了啊，甚至会增长一些欲望之心。所以第二个，你一定要持戒清净。所以你看我们经典每一次闭关修行啊，他说短期多少天，圆觉经的说得很清楚，短期的80天，中期的100天，长期的120天，他一定有这样的规矩。你先做拜忏的仪式，忏摩的仪式，求三宝的加持，然后等了三个礼拜以后，然后才开始正式修这个法，把你的心静下来。所以你现在要修止，你当然要持戒清净。那第三个呢，你要没有生活的顾虑，所以要衣食具足啊，比如说你这个生活上有问题，你吃饭都有问题的，你要想到哎呀，我明天没东西吃，你心怎么静下来呢？说第三个是衣食要具足啊，那第四个要有善知识，得善知识，这个人有经验，他有修止的经验，或者说你在修止的这个过程中。有很多种现象会产生啊，那碰到这个现象怎么办呢？你碰到个没有经验的啊，你会紧张啊。那如果有经验的人一给你一点破，你就好了。像上次妙净长老来，妙净长老对修这个止观、修坐禅，他很有经验啊。所以我们基金会有位那个长老，我们叫他长老捞。三居士，他说他希望就跟着他去出家啊，他想跟他学这个禅定啊。有我就听有人在问他，他说我在静坐的时候啊，我一直觉得这边呢很热，怎么办？很热怎么办？这边很热，他就这边，哎呀，这脸这边很热。没有，马上跟他讲，你马上观想这里一块冰，对不对？你说他有经验吧，对不对？你这里很热，他马上有经验，观想一块冰，那就凉一下来了嘛。那我们很热的，哎呀，这么热是不是感冒了？怎么办呢？是不是头晕呢、啊？或怎么样？哎，他有办法对治，对不对？他马上，他一讲完，我看妙净长老马上随口就应，啊，这是经验。有这样的经验，所以你要有善知识，得善知识。那第五个就习诸这个缘物啊，你不要还要自己去做很多事情啊，每天要很多很多人来拜访你啊，甚至你还要讲经啊，甚至你还要做一些杂事，那你当然就没有办法很持续性的用功。像你看那个禅宗的禅话头，他是。自早到晚啊，甚至连晚上你要抱住一束话头，如果你一会儿要这个人来找你，那个人来拜访你啊，你那个六识很不容易扶得住啊，那种话头移情也不容易升起来。所以要有这五个因缘，这才叫可以进处的条件啊，闲居进处，持戒清净，衣食要具足，得善知识，还有习诸缘力啊，要注意进处。端坐正义，这个端坐我们叫调身啊，那正义就调心，这两个很重要。所以在这个修学坐禅止观法要啊，智者大师写的那一本里面就写得很清楚啊。如果所以我常常 劝人家，如果你要修学净宗的坐禅，你一定要看那一本书《修学坐禅止观法要》，是智卓大师写的，有注解，他有注解，你就知道 他里面教你怎么去调身、调生活、调饮食啊，这些习惯都要调到正常了以后，那对你修止啊，他有帮助的缘，他有助缘，能够帮助你啊。那在端坐就好像我们常讲什么七支坐法啦，啊，像这一方面也都是属于端坐，或者结家福坐，那个也是端坐。但是这端坐还要配合你的调饮食、调作息啊，这里面有很多维系的细节啊。如果大家有兴趣，可以自己去看这一本，基金会有印这一本啊，就是《修学坐禅止观法要》，智者大师写的啊。然后正义，正义就属于调心，把心调正，不要打妄想啊，能够心能够安住下来啊。所以这个正义主席我们的妄念啊。像在这里所讲正义的过程啊，比如说我常常劝大家，当然如果我们初学的入手啊，你说要心一下静下来真的很不容易。所以当你如果是找到一个这么合乎你修行条件的净处，你要修学止，那当然我们要沿着经典上告诉我们，先用三七日的时间忏悔自己的业障啊，求三宝加持，忏悔业障得善境界哦。那你这样心一坐，一定下来一坐，你就是数息也好，或者是你念佛也好，你很快心就安住下来，不会说在念佛一面那个打妄想的心比念佛的心还要强，或者是你在数息的时候啊，数到最后不会呼吸了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那个妄想的心太强了，所以你一直在那一二，到最后是不是一起关了，不会呼吸了，对不对？哈，那就是因为你妄想的力量太强了。如果你是调了心以后，你先用前面先用数息的一段帮助他心定了，你就可以把随的就看着他就好了，随的呼吸，然后再好止安住在一个鼻端或是哪里的安住在一个地方，然后到最后安住也不用了啊，就在为什么你住久了会昏沉呢？你安住也不用了，就是修什么修观，稍稍看住那个呼吸的像很维系的观，然后修这个数随止观还境啊，归还到一心，然后最后证得我们这里所讲的止，这里讲的是最后已经到了还境的这个阶段了，这种止，所以我才叫做体空止、体真止，是什么？已经悟了五蕴本空、六尘非有的止。所以为什么这里止观一定是要有般若跟禅定两个合在一起啊？但是这个过程中啊，你有它的善巧方便的。那这方面我们可以看那个小止观或者六妙门啊，也是智者大师天台智者大师讲的六妙门，就是教我们怎么呼吸随止观还境，到了境的时候你就开悟见性了，找回你自己本性的本地本来面目了啊，清净污染的面目了啊。所以在这里正义端坐正义是调心，先把心调下来啊。所以调到最后，我也前面在以前我讲谈经的时候我也跟大家讲过了，先是呼吸，到最后顺的时候你就放下来，看着你那念心就好了，看着你那念心就端住看着它。所以静坐就修一心修定，把心安住在那念心，看着它慢慢看久了它就会融进去。你最先看着它是相对待的，功夫久了，慢慢它就会自己会融进去的，你就不需要再有那个坐意的在那里观，它就能够入于原教所讲的道理，那是什么呢？是心体本来空寂的啊，所以寂寂之照就是以寂寂之照为观，心体本质清净空寂的，那本体寂寂之照，那就是观，你就可以这样来达到这样的境界了。那也就是我们这里讲的修止的 啊，这个一悟后来修持的这个体真执，能够修空观，以体真执这样来修持啊。他端坐正义，不依气息，不依形色。你看，不依气息啊，你看这都不容易啊！一下手就不依气息，气息这是什么？像你数息就是气息，或者是你观呼吸也是气息啊。那有的人啊，他观呼吸，他从这个一吸进去，他不是数息，他是吸进去，然后观这口气，然后一直到了你自己的丹田，到腹部丹田，所以然后再从丹田再吐出来，再啊，再从你鼻孔啊，再排这个污气，吸一次清净的气到丹田，然后从身上的污气里面再从吐出来，再从鼻孔呼着吐出去，这也是一种意义气息的方法。所以意义气息的方法有很多种，数息也是，观呼吸也是，像我刚才讲的啊，观想这口气进去，干净的气，清新的气吸进去，然后经过你的这个身体到了你的丹田，然后当然这样的观想时间就长了，所以它呼吸会比较长，然后慢慢再从丹田再吐出来，这吐出来就污浊之气，然后也是一样经过你的身体，然后再从你的鼻孔排出去，这样在这里修止。其实这个都是修把心安定在一个地方，自心一处的一种方法，这个就是属于一种依于气息啊。那不依形色啊，那个形色，比如说、哦、这个修白骨观，那是依于形色啊，那个白骨观啊，或者不净观啊等等啊，这个都是属于依于形色的一种方法啊。那不依于空啊，那不依空这是什么？这是像以前神秀大师所讲的，叫我们住心观境啊，或者是观空啊，观到最后一个念头都不来了啊。像那个沃伦禅师，他就一以空，所以修到最后呢，他说他沃伦有伎俩，有功夫了，他能断百思想，见悟心不齐啊，菩提日日长。其实呢，心不齐，那还有什么智慧？因为他不知道一心二门呢、啊，心体是真如啊。啊、那真如起的用就生灭，就是不生灭啊。你不知道真如的离体，随着心的生灭，以为外境是有，那就迷，那就是凡夫了。你了解外境的生灭体，就是真如。真如是迷之了不可得，所以内根深，外气界，五阴本空，六尘非有，即生灭成不生灭。所以生灭跟不生灭本来是一件事。你只要了解全世即理，全理即事，生灭跟不生灭本是一家，不生灭为体，生灭为它的用。像镜子的照是不生灭的，但是镜子的显出来外面的像是生灭的，但是镜子不染，它不动心，所以它怎么变化都无所谓啊。所以并不是叫你整个心不要动啊，安住在我不生灭的啊，你用那个不生灭的心，那正是一个断灭的心了。所以我长期有人问禅师什么是不生灭的心，禅师就告诉他生灭的就是啊。有人问他什么是生灭的，他说不生灭的就是。你看就是这样，因为生灭跟不生灭本是一家，只要你悟一心即二门，体真如，真如是永无变异的，那真如显出的相有变异，像以金成气，气气皆金，那有变异，但是它的本性不会变异的。就像你晚上你这个心，你看比如你做梦，心体是永远一样，但是你有时候会做很欢喜的梦，有时候会做很恐怖的梦，有时候会做很忧伤的梦，但是梦不醒，你不知道它是梦，你就被那个境界骗得团团转。梦一醒，忧伤的跟快乐的跟恐怖的平等完全一样，为什么？它是那个根本不晓得在哪里的那个心变出来的影子而已啊。那就即生灭成不生灭啊。所以你如果悟一心即二门，好，从这里起修，就是我们本论所讲的止观门的起步的用法啊。不依形色啊，那不依空，那不依地水火风啊。这个依地水火风啊，这个我们在楞严经25种圆通里面就有四位菩萨 一地水火风，像 此地菩萨意义地大啊，那那个月光童子意义水大啊，那那个那个啊，那那个乌楚色魔意义火大啊，那那个琉璃光法王子意义风大，意义他这样修的。那比如像月光童子，他意义水大，他观内身的这个水跟外面的水是一件事，内水外面，你看这个这个，我们讲性性空真水，性水真空，周遍圆融啊，但是周遍圆融是净法界性的，所以等到他观身上的水跟世界外面的水忽然打成一片的时候，他入了这样的定了啊，他的身子变成水了。所以他的徒弟啊，从他师父从月光童子在那里修水观的那个那个观房，从那个房子过去，哎，这奇怪，怎么师父不见了？一看里面怎么变成一个游泳池，对不对？哈，怎么变成水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他的徒弟很好奇，就拿一个拿一块石头，就通把它丢进去了，通一声呢，然后他就跑掉了。反正师父不晓跑哪里去了，变成游泳池，不晓跑哪里去了。然后呢，哎，过一会儿，他的师父好出定了以后，哎，恢复他的身子出来了。然后觉得奇怪呢，我是不是心肌梗塞呢？是什么心很痛？是不是？或者是有什么问题呢？啊，那怎么搞得心很痛啊？啊！然后突然他徒弟来了，师父你刚才跑哪里去啊？啊，他说我在啊。他说没有啊，你刚才我看你这个房子都是水啊，所以我就拿个石头咚把它丢进去啊。啊，还咚一声呢。哦，他说恍然大悟，原来不是心，还好不是心肌梗塞，是被丢了一颗石头在这里面呢、啊。他就跟他徒弟讲，说拜托拜托啊，我待会儿我啊，你要是看到水的时候，你赶紧去把那个石头找出来啊。啊，拜托拜托啊。他的徒弟说好好好，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他师父又入定，又入水观，一入定又变成全部都是水。他的徒弟进去把那个石头捡出来以后，他师父一出定，什么病也没有了啊，修水观修到最后啊，整个身子变成水了。这个在楞严经里面写得很清楚，只是楞严经里面没有说好像是不是心肌梗塞这句话而已，这是我加进去的啊。啊，这个就是修水观，像这个就是以不依地水火风啊，那乃至不依见闻觉知啊，像这个表示什么？不依一切的心意识的活动，见闻觉知。比如说啊，我们修静坐的人，有的人啊，他在眼前就画一个圈圈啊，画一个圈圈，眼睛就对着那个圈圈，画个小小的红圈圈，一直瞪着他。啊，瞪到最后啊，这个红圈圈啊，一下会变大变小，变大变小。为什么？你瞪久了，瞪久了以后，自然会有这种幻觉会出来啊。瞪到最后啊，一直这样瞪久了，那个红圈圈会慢慢之间呢、啊，彼此之间会慢慢相融，那个红圈圈跟你就慢慢就合而为一了。啊，用这种方法来修定。那个红圈圈就是你跟红圈圈是分不开的，本来是相对待，所以慢慢进入于相似的绝代的境界，但还它不是真正的绝代。为什么？你能够觉得那红圈圈跟你是合而为一，那当然不是绝代的，因为你凡事有所感觉，那都是相对待的境界，这个是意义见啊。那比如像是弘忍禅师啊，他在那个最上圣论里面，他教我们呢、啊，在凭我们的胸口，啊，凭我们胸口，距离你自己观想一个落日，红红的落日，一心就看住它，那就是用意观，用心来观想，那不是前面画个红红的一个圈，用你的意来观想来看住，叫舍心在这里面，那个方法也是这样，最先都是有相对待的，但慢慢的合而为一的。啊，到最后，来，如果依那个六妙门的方法，它也是环境从这里来找回你清净的自信的。弘忍大师教我们这种方法，那古德还有教我们参话头，啊，参念佛的是谁，托死事的是谁，这个也是 义见闻觉啊，知已知啊，那乃至于啊，像莫照禅叫你内心观一个无字啊，就观一个无字，用这种方法来这个测见我们自己的本性的，这个就是义见闻觉知啊，反正就是也不义你一切心事的活动，你看不依气息，不依形色，不依地水火风，乃至不依一切心事的活动啊，一切诸想随念皆除，一切诸想随念什么，随着你这么一提它自然就不生了，随你这个念是什么，一提起一入了这个境界它都放下来了啊，随念不是随着你那个念呢、啊、去除的念呢、啊、不是啊，就随着你这个一提，随着你这个一念的觉观，一念的觉观，一念的觉照，它通通除了。这一念的觉照是什么呢？是心体本极为止啊，空极寂极之照为观呢、啊、它是用这样的体现，用这种方法的。所以这个随念皆除啊，所以你看底下又讲夜前除想啊，啊，不是有在那里除来除去的除啊，是随，所以这个随念那个念是指觉观，啊，一提一觉观，他念头都放下来了。你看这没有般若行吗？所以这个是这个止观是禅定跟智慧活在一起的、啊。所以我为什么前面讲端坐正义，端坐就是指我们调身，调身的各种条件。请你们自己看那一本书啊，这个说起来很长。那正义就调心，调心有前面也讲到，像六妙门的这种前置的方便，或者念佛的前置的方便，然后加上你般若的基础，用这样来修定慧等持啊。这随念皆除，夜前除想，也不能有这个我在除啊。像我们往往以无念来去有念啊，或者是以空来去有，有去了以后还存了空，或者是无念去了以后，有念去了以后又存了一个无念，那无念又麻烦了，还要再除，还要用无念来除掉前面那个无念，或者以空空去掉前面的空，所以这样就空不尽了啊啊，所以你必须一觉观他念。一提这个觉观他就放下来，所以这个有他的前次修行的作业呢啊，他才能够入这样的境界呢。所以古德也常讲啊，有心用到无心处啊，无心不喜有心知啊，你有心用到无心了，但你还知道无心，那个无心也真是个障碍了。所以在这里随念皆除，连那个无心的感觉或是那个空觉也不能住的，所以你前面就说得很清楚了，不异于空，不异于见闻觉知啊，就是你不异于你的心事的活动的啊，所以你看底下就说得很清楚，那这个是怎么修呢？我们一定认为，哇，这个是怎么回事啊？那什么都不依，那依什么东西啊？当然依自信了、啊，依我们自己的，你自己的体真值本有嘛，五蕴本空，六尘。非由嘛，意义这个嘛，所以六祖大师在《坛经》里面跟我们说得很清楚嘛，妄无处所，所着者是妄嘛，所以你心假如有所着的，那个就是妄，所以你心不能有所着的，那心有不能有所着，那你一定要从般若，从文字般若中能够起观照啊，一定要有智慧啊，要跟智慧相应啊，那这个智慧是什么呢？一切法本来无相啊，一切法本来无相，本来不生嘛，所以我为什么常常在讲课的过程中我一再常常讲空啊，讲空一定要得到这么一念尽性，我以前在讲金刚经我是讲一念尽性一念相应，等到我修学次第慢慢慢慢啊，自己也觉得啊这个很不好意思，我不是说自己喜欢自己在那里好像夸来夸去，但是真的我不断的在进步啊，不断的在进步，我终于哎呀我发现到原来一念尽性有四个层次的，但还是随着藏通别人还是有四个层次的，你第一个层次哎呀尽性，哎呀一念有自性空，对不对？这也是尽性啊， 你透过这样想啊，没有错，这一切境界都是缘起之法，缘起之法性空啊，一念尽性。跟文字想哦，桌子呢是板凳定起来啊，是人工加上板凳啊，还有四个脚定起来，所以桌子它是这样的条件合起来的。所以虽然是桌子，哎呀，它是不存在的，但相面而已。眼镜呢是这样的镜框加上玻璃，那这个像而已啊，所以它是缘起性空，但是性还没很强，对不对？那个看的乌嘞，这个叫做眼镜，一定要把它说成它不是，它是缘起的，对不对？那是比较勉强。等到你一念进去，哎呀，缘起之法空嘛，很清楚。但是你还有缘起之法，那叫泯世存离，这个是属于虚空，虚空观的范围。这是藏教，藏教的一念尽性。哎呀，他用这样起观，他什么事情透过这样的观想，他真的可以放下烦恼。那通教呢？啊，他境界在提升了，不需要再透过这样的观想，当体即空，这些像他当下就空的，当下就是空的啊，不需要再想，不需要再幻化的，不需要再透过任何的觉照，当下知道他是空的。虚幻不死就是个离体，所以啊，他见到了空，是空跟有是在同时现前的现象界，跟他的那个空有是不二，同时现前，知道他境界就是空的嘛，不需要泯世处理，是计法而见空，这通教的一念尽性啊。如果你境界在提升，你见到别教的通性，哎呀，知道什么了？我见念心原来是离已有无两边呐。啊，原来这才是真的啊，这个才是真正的本性，利益有无两边嘛。那境界吗？哎呀，原来它是利益好坏美丑是非善恶相对待了。哎呀，原来内根是外七界是真如啊，真如的本性就是这样啊，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啊，但相明而已啊，没有好坏美丑是非善恶嘛，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嘛。啊，原来本来面目是这样啊。诶，你得了这么一念相应，这是别教的一念尽性，但是你相应以后你可以起观行了。所以我在早期我说谈精进刚进的时候，我就劝大家用这样，随着你日常生活保住你这个嚯、哦、清清楚楚，不要堕在两边，对不对？那境界也是没有好坏美丑，那就是别教的一念尽性。但是你在用功，你入原教的一念尽性，那又不一样了。哈、啊、原来通通都是真如，好坏也是真如，取舍也是真如，那原来真如本体就是空性，以空性成就这些万法，一切万法它当体就是空假中嘛，对不对？好也是空假中，坏也是空假中，内心的念也是空假中，外面的境界也是空假中，同一个元素做成的东西嘛，一个空同样都是那个元素做成的，同样是那个叫做它是如来藏也好，叫做是真如也好啊。我在讲别叫用真如的名词啊，原教一般都用如来藏，其实提的是一样的。为什么用如来藏？因为别教所讲的这个真如，它是不计诸法的，它是正念的，不堕两边的，不计诸法的，外面也不计好坏美丑的，所以它用真如这个名词。原教用如来藏，为什么用如来藏呢？因为具足恒沙妙德嘛，信即一切法嘛，真信即足一切万法，像六祖大师所说的，何其自信，本自即足啊。不仅本自具足，又何其自信能生万法，所以他用如来藏，如来含藏一切万法，他既然是如来藏含藏了一切万法，好坏也是他含藏的，是非也是他含藏的，善恶也是含藏的，是非善恶相对待的境界是我们凡夫的分别相，对如来藏来讲，他通通就是信德，信即的德恨啊。啊，所以我们的自善圆满啊，所以一切法都是佛法，一切法都是无上菩提啊。所以如来随身缘觉，无明真如，同一境界，贪嗔痴戒尽慧，皆是幻恨，没有一样不是佛法。哎，你这样得了这么一念相应，哦，那是原教的一念尽性，这没有错啊。你这一念心记住两重三千呢，一点都没错啊，啊，一点都没错。哎，这样到了这样的体会，所以我在跟大家研讨的时候，我常常劝大家、哦、你在这个过程中，如果像有的人他体会到 通教的都是空，或者啊，或者体会到，只有体会到文字中体会到，或者怎么样，这个藏教中的空，因缘有的自性空。他讲到原教的这个这种如来藏的这种思想体，同一个体性，他会，因为他还离那么远，他回谤，那不是佛说的，那是什么什么的，他回谤，所以变成小乘的回谤，大乘的变成这样的。为什么？他还没有走到那个路子，他还没有走到这个路子，真的，我就是我，但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一毁谤，对谁最吃亏最大呢？对毁谤的人吃亏最大。为什么呢？他内心的排挤性，他入不了。但是你真正去用功，发展你的大慈悲心，以慈悲心啊，然后六度，这里讲的六度啊，这等于是六度嘛，这样去用功，戒教无中，这样进去，他真的就一步一步上去。你到最后，你也会不知不觉中，哎，果然是这样，没有错。所以为什么分藏通别人，确实是有它的道理。但所以光是一念尽性，对这个空性的了解，就有这个四个层次。所以当啊，比如你体会到，哦，以前我体会到那个别教的道理，保持正念不动，哦，不落两边，啊，外面的境界也是相名而已，对不对？不对，两边不记诸法，他体通的真如，我也以为这大概是究竟了，所以我说这样就对了，这是绝对对的，对不对？我也是这样讲啊，哎，但是这也是什么台阶啊，台阶啊，到最后发现到，哦，原来一切两边，一切好坏，一切我们世间看的相对待，都是真如，同样那个东西，所以你想到善的，善的也是真如。啊，也是如来藏，想到恶的，恶的也是真如如来藏，但是善恶其实不是真的善恶，你入无心一万物，善恶就是菩提法，你有心取向了，有心一万物了，有执着了，啊，那个菩提法就变成善恶相对待之法，所以真的是一切法内根生外七界，这个绝代的本体变现出来的，变现出相对待的现象界啊。所以你要知道，相对待的现象界，它的本身是绝代的本体界，是一种不思议的能量变出来的。为什么会变这样？行业发现呢，业是变现出来的一个假象。这世间内根生外七界，所有的当下都是空假中，即空即假即中啊。所以真的是圆妙三体。所以法界，你也不能存了一个是心呢，啊，当然这是一心体是这一心，一心变现这些种种相，但是你不能存你这一心呢，啊，因为你心的生个心生出来呀，啊，还不是真正达到那种空性的那种圆融，因为你已经生了一个心了嘛，所以古德开悟人他说非心非佛非物，跟你说得很清楚，非心非佛非物，那是真正证入这样的境界了。真的无声了，啊，我们讲的无声了，啊，的无声。那既然非心，那一切境界什么？即空即假即中。所以你根生根尘接触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唯一个境界是什么呢？啊，圆妙三谛，它体无声，就是空寂的那个不思议的能量，说如来藏也好，用真如也好，它不能思议的，你不能去想它到底是什么。一落失意就错了，因为呢，你已经起心动念了，所以不能去失意它。但是它是存在的，你不会因为你不失意它就消失了。你不失意也是明明白白，你失意它也是，它反而把明明白白变成相对待的。你不要失意，就是那个东西变出来的，就是那种东西啊，它变现了。所以这一切法当下就是什么？就是圆妙三谛，即空即假即中。那个空，这是指这个体性。不思议的，但是现在变出的假是我们在人间法界嘛？你在人间法界，我们有人间的业识嘛？我们有人间的行业发现，看到我们人间的山河大地，我们人类的生活方式，你一定要去种，要去耕作，你才唤起你的衣物，唤起你的生活，哈，你有你人间的方式，这人尘法界嘛？天人他就不是这样了，他的业识，他要吃饭，他心念一动，饭就来了；他要住房子，心念一动，房子七宝房子就现钱了，它跟我们生理方式不一样啊， 他随心念动他就有了，我们不行，我们要做了半死才有一点，对不对？不刚啊，福报不同啊，就是这样，行业发现嘛。那体都是空的，那是那个不思议的空的东西。那现在有就是它变出来的。那为什么会变这样？